使得信而顺从，因为除此以外不能得主的喜爱，唯有信而顺从。我们早间在这里和弟兄姐妹一起分享这个题目呢，大家可以看到是讲到称义与成圣，称义与成圣。那这两个非常的重要，都是神在基督里面所给我们的恩典。所以加尔文呢，他曾经讲到说，称义与成圣，他叫做双重的恩典。我想大家读罗马书啊，比较有名的就是因信称义哈。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两个不单我们被称为义，还要我们能够成为圣洁，与神他圣洁的性情是有份。这两个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那我们就先来看称义。那称义呢，它的意思是什么？神的义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我们来读一下罗马书三章二十二节啊，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所以称义呢，是神照着他义的标准哦，他称许人的行动。讲到说，我们的神他是公义的，他不能随随便便的赦免人的罪，他必须经过一个合法的手续，然后呢，付出应付的代价，满足他公义的要求，然后呢，他才能把人赎回来，也才能称人为义。然后我们看到，因为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受死，为我们成功救赎，付了这个赎价。今天人借着相信耶稣基督被称为义，同时呢，也显明了神的义。我想这一段大概就是讲到称义啊，因信称义它基本的意思。然后我们下面要来看到，在整个称义的过程的里面，我们先来看到，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所以讲到因信称义，我们会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我们不是在于行为，得救不是在于行为，乃是在于相信。那但是呢，当我们回到圣经里面，像诗篇119篇第一节，他说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怎么样？变为有福。所以第一个让我们看到说，遵行耶和华律法的，那这个人呢是有福的。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二章十三节，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这跟我们讲因信称义啊，因为这后面还有下面很多的变化，或者是说实际的情形。但是呢，在神的心意的里面，你看见他讲到说，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所以必须要行律法，然后呢能够被称义。有一个人他闯红灯被警察抓了，那警察就问他说，你知不知道闯红灯是违反了交通的法规啊？那这个人说，我知道啊。那警察下一个就问题说，那你为什么闯红灯呢？这个人他回答，他说，因为我没有看到你，他没有看到这个警察哈。今天很多人知不知道有律法，有很多的要求，很多的标准，大家都知道。那但是呢，其实在神的心意里面是要遵行律法的啊，这个呢才是能够被称义的。这个是神他心中里面，你看见从旧约到新约，其实他讲到要遵行律法。那我们说这个律法是不是需要遵行呢？今天我们知道我们不在律法底下，我们在恩典的底下，可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了，主也告诉我们说，有了我的命令又怎么样遵守的，那这个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所以今天来讲，人可不可以遵守神所颁下来的律法呢？人经过了很多努力，特别这些犹太人，他们有律法有诸约，他们也努力的想要遵守，但是事实上他们没有办法做到。 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就看到在3:20，他告诉我们说，凡有血气的，他说什么呀？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所以在神的眼中是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虽然神的标准来讲的话，是行律法的能够称义，不是你只是听见知道律法的，要行律法。可是呢，事实来讲，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行律法来被神称义的，做不到。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它的逻辑其实非常清楚的，所以让我们能够进入的时候，你就说哇，没有人啊，连在血气的没有一个人能够行律法被称为义。那你下面一个问题很自然就会问说，那怎么办呢？一个人都没有，可是神他却爱世人，他要来拯救世界上的人。所以称义不是说神能够随便，因为神是公义的，他不能随便就算你是没有罪的，他就来赦免你。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所以罗马书继续让我们看到，在4:6，他说，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哇，这个有福就说要行全律法，他说这个人是有福的，可是人做不到。所以下面呢，他说在行为以外能够被称为义，这个人是有福的。也就是说，你们是照着自己照着血气是做不到的，但是神现在不看你的行为，在行为以外，也就是说不在于你是不是能够行律法，在行为以外啊，神能够称人为义啊。他说这个人呢是有福的，就是蒙神算你是义的。那怎么样呢？怎么做得到呢？我们一起来读4:25，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他被交给人，讲到说他在十字架上，他要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他要在人的地位上，让所有人没有办法做到的，我们知道他道成肉身来，他行全的律法，他远远超过了律法的要求，所以他是完全的，他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前面讲说在血气里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因行律法被神称义，但是直到耶稣基督来了，他行全的律法，他彰显了神的圣洁，神的公义，这是所有人没有办法做到的。耶稣基督来了，他能够完成神给他的托付，他把这位神彰显出来了。弟兄姐妹，这是一件何等大的事情。但是主不止他成全了神的义、神的圣洁、神的荣耀，借着他彰显，而他还必须带所有人的罪带到十字架那里，亲身担当我们的罪，担当我们这些没有办法做到、没有办法彰显、离神那么远的人，犯罪、堕落、污秽的罪人。但是今天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他是为我们的过犯，他被交给人，然后下面讲到说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然后在5:9，让我们认识到说，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他称我们为义。他说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那到底我们是因着血被称义呢，还是因着主耶稣的复活我们被称为义？他说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我们知道主的血为什么在圣经里面我们称血呢？他讲到是宝血，特别讲到那个宝贵。所以这个血和所有其他的血都不一样，甚至远远超过旧约无数这些祭牲的血。这是神儿子耶稣基督的血， 那这个血的宝贵是在于主耶稣那超凡美丽的生命是在他血的里面。所以当主为我们将命倾倒，就是他的血为我们流出来。圣经里面讲到说，他将他的生命，将他的魂为我们倾倒出来。而这个生命我们知道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能够满足父神所有公义要求的。这个血人看是往下流的，但是呢，实际来讲，这个血是伸到神的面前，让神来得着满足的。所以在旧约里面的，我们讲到出埃及过逾越节，就是神一看见了这个血，那一个血其实所预表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他一看见这个血，就越过他们，就不来审判，不来击杀。弟兄姐妹，这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今天借着这个血，我们能够被称为义，因为这个血里面所代表的是主耶稣基督那超凡美丽的生命，是他的圣洁，他的公义，他完全满足父神公义的要求，所以他能够成为我们的赎价，把这个赎价付给神。神一看见这是他儿子的宝血，他就不来审判，他就称我们为义，就算我们是义的。但是今天我们说主耶稣他死了，他流了宝血，但是有人讲说，我们怎么样有这个把握呢？我们怎么样知道神真的就能够悦纳我们呢？感谢主，他复活为叫我们称义。好像今天你借了图书馆的书哈，那有一天你去把书还了，那以前的时代呢，你还了书以后，他要给你开一张收据，就是说图书馆接到了你还的书，然后呢我们就有了一个还了书的把握。你今天去欠了钱，你可能把钱还了之后呢，他给你一个收据说，哦，我收到了你的欠款，然后呢我们就有了一个把握，的确这个债是还清了。主耶稣他在十字架的确他已经为我们付了赎价，已经满足了父神公义的要求。但是感谢主，不止这样，他能够称我们为义，他从死里面复活了，证明神没有叫他的圣者见朽坏，证明神所有公义的要求已经满足了，所以他从死里面复活了。他说复活为叫我们称义。感谢主，今天我们能够在行为以外，神能够称我们为义，因为主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工作。我们要高唱哈利路亚，早上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唱那首诗歌，感谢耶稣啊，因为他的爱是那么的无限，那么的大，竟然临到我们身上，他的恩典是这么的广大，他能够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他能够称我们为义，因着主已经为我们完成救赎的工作。那今天我们怎么能够来得到这样的一个蒙福的地位呢？所以下面让我们看到说，人怎么称义？人称义是因着相信，不是在乎遵行律法。我们一起来读三章的25节还有28节哈。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所以我们整个来讲，你看见罗马书它的逻辑那么的清楚啊，是什么样的人能够被称为义呢？是行律法的，还是只是听律法的？他告诉我们说，哦，不是听律法，是行律法的能够被称为义。那但是呢，下面又告诉我们说，没有一个血气的人呢，能够行律法，能够被神称义的，因为没有人做到。然后他在下面让我们能够看到，哦，在行为以外能够被称为义的，这个人是有福的。今天神要把这个福赐下来，叫我们不在于行为，而神能够称我们为义。那这个下面他就让我们知道，必须 他差遣他独生的儿子，他为我们受死，他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他满足父神公义的要求，然后他死了，而且他从死里面复活。所以我们得着了这样的一个何等宝贵啊，主所完成所有救赎的工作，今天我们能够来得着，他是怎么得着呢？就让我们认识到，不是在于行为，我没有办法做到，而在于我们的相信。只要相信了，他说人称义啊，是因着信，不在乎行律法。这个就叫做恩典。所以我们说称义是一个太大的恩典，你只要相信接受，哎呀，我们就得着了，神就称我们为义，他就算我们是义的。就说原本只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那位义者，他是义的。那今天呢，我们只是因着信，他就能够算我们是义的。哇，这个是太宝贵了，我做不到，主为我做到了，而且他不只为我做到，他还为我受死，他从死里面复活了，叫我里面有了一个称义的把握。我们能够那么的确定，今天神他能够称我们为义，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复活了。在罗马书十章十节，他说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心里相信，我们信什么呢？相信主耶稣基督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那这个相信就包括你接受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完成一切救赎的工作，你相信父神公义的要求已经满足了，我们相信来接受耶稣基督他成为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主。弟兄姐妹，因着信，今天我们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因着相信神称我们为义。那这个整个称义都是神的恩典，我们里面欢喜快乐啊！今天神竟然能够称我们为义啊！因着信，我们蒙恩了，我们得救了。当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虽然好像所有的大家最大的注意力就讲到因信称义，我们的信怎么样蒙恩，怎么得救，但是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整个罗马书它的中心让我们认识到的得救不过是一个手续，它的目的呢，其实是叫我们能够得着荣耀，能够和他的荣耀能够是一同有份的。所以他说所招来的人他就称他们为义，然后所称为义的人他就叫他们得荣耀。一面来讲因信称义，我们蒙的恩典诉说不尽啊！这个神的大爱临到我们的身上，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但是我们不能停在这里。所以称义之后呢，我们到了一个好像一个起点哈。所以我们讲说因信称义，神的救赎的工作它是一个手续，是必须要的手续，没有这个手续我们就没有办法继续的往前，我们根本跟神是无份无关的，跟他的生命性情完全是无份无关的。但是罗马书他从第五章的后面开始就叫我们看到说，哦，现在神已经拯救了我，他已经称我为义了。那下面呢，你就看到说不只是这样哦，不只是一个地位上神称我们为义，而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是他把他的生命，耶稣基督的生命赐给了我们。所以你信的时候绝对不是说，哦，我现在罪得了赦免，我因信称义了，我恢复了跟神中间有一个和好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因为他称我们为义了，今天呢耶稣基督神儿子的生命，这个超凡神圣的生命呢，今天能够进到我们里面，住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整个来讲，我们就看见从亚当里，主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里面，一下子这有一个太大的改变。那从这里开始，我们才能够进到下一个阶段。他讲到要成圣，那目的是叫我们得着荣耀，但是你要得着荣耀，不是讲到说你能够做怎么样来靠着自己来做什么事情，你要来怎么样来得着荣耀。今天这个荣耀是神的荣耀，所以必须是神他自己从我们的身上能够彰显出来。那个生命需要长大的，需要成熟的，那神要神在我们里面不断的来制作，来改变我们的。那下面我们就看到，感谢主，成圣是一个极大的恩典。我们来读一下五章的第一节，罗马书五章第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所以你看见从罗马书第五章开始，他是讲到既，就是说你们已经因信称义了，他有一个新的起头，你既然已经因信称义了，是不是就满足了呢？我好像我已经得到了上天堂的这个把握，那个门票得到了，但是呢，这不过是一个起点。我们一定要认识这是一个起点。我们既因信称义，是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所以我们能够与神和好啊，这个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基督徒因信称义呢，是往成圣的起点，不单在关系上得与神相合。从前罪人远离神的，惧怕神的，神面对有罪的人，他也只能审判，你们不能靠近这个山，你们不能靠近神的，他是圣洁的。但是呢，现在我们能够与神相合，然后呢，在生命的性情上面也要与神相合。讲到说，神的心意不只是说我们能够恢复跟他和好的关系，但是你要想，你今天真的要与神和好，必须不只是地位上他称我们为义，他要改变我们，叫我们在生命在性情上也能够与他相合。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并同复活，基于我们的看见，那他说借着信算自己是这样，然后将自己和自己的肢体献给神，信而顺服，使神圣的生命能够成长，使我们能过圣别的生活。我想这就是简单的什么叫做成圣。好，那我把它整理一下，讲到说，今天我们因信称义了，蒙恩得救了以后，神他要我们和他的生命和他的性情是有份的，他叫我们经过奉献，从世界中把我们分别出来。这个分别讲到我们将自己献给神，完全的交在神的手里面，归给神的才是圣的，然后他能够在我们身上把他的生命把他的性情能够组织能够建造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能够成为圣洁。哎呀，我们要感谢主，这是神永远的心意，在我们的里面他要做成的。但是我们下面就要看到说，那这个成圣他有一条路，我们是怎么样能够进到这个成圣的道路呢？有三个方面，我相信大家也都有交通。那第一个讲到知道，第二个是计算，第三个呢是奉献。第一个我们先看知道，在启示的光中看见在基督里的事实，借着看见而知道。今天我们是借着看见而我们有一个真的知道，真的知道跟我说我知道这两个当中可以有非常非常大的区别啊！一件事情你光是知道而已，跟说哎呀我真的看见了，我真的知道，是完全不一样的哈。那在罗马书三章六章三节就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 所以岂不知，其实我们应该要知道啊，我们应该要知道啊，我们在12月14号、啊、会有受浸聚会啊，很多有一些预备要受浸的，现在正在上这个浸前班哈啊，你上浸前班，第一个就要知道啊，受浸的意义，我们受浸是在那里表明我们是与耶稣基督同死了，同死了。那这一个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工作，是需要我们看见，然后呢用信心来接受的。在第六章的第六节，他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已经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已经与他一同埋葬，我们已经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那这个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呢？什么时候完成的工作呢？是在主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的时候。所以我们说他钉十字架是把我们所有相信的人都包括在他的里面，他是包罗万有，所以我们在基督里是本乎神。哎呀，这些我现在这样讲，对很多人来讲可能是你在讲什么，我们怎么能够在基督的里面，而且是在他钉十字架的时候，那是在2000年前，我们都还不知道在哪里呢。但是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属灵的事实，真的是我们的神他是超越时间超越空间。所以我们在基督里这个事实，有很多在圣经里你可能说读不懂啊，为什么是这样呢？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在创世以前他在基督里就拣选了我们，有没有？你说在创世以前那根本没有我，对不对？但是呢他在基督里已经拣选了我们。所以你在读圣经，不要用我们这个有限的所谓的知识，好，我们这个有限的这个脑袋啊，来想破了说这怎么可能呢？的确在人绝对是不可能的，怎么可能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他就拣选了我们？怎么可能他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就把我们已经包括在他的里面，叫我们和他同钉十字架？但是当我们里面的眼睛被打开啊，所以这个里面的看见非常的重要，否则我们永远在头脑里就没有办法明白。但是一旦看见了，我们真的是一生受影响。我们说这是一个事实，是一个太宝贵的事实，是主为我们已经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和主同钉十字架，罪身灭绝，然后呢知道基督他从死里面复活，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这每一个知道都需要从圣灵的开启，然后我们能够来进入。所以尼弟兄他讲到说，当他以前在读这些他也是很困惑，所以他也经过了很多的努力，但是呢一再的失败。所以有一天呢，他跟主在那里祷告，他说：“主啊，开我的眼睛。”没有看见的时候，这一切好像都是离我们很远的。头脑知道，圣经也读了，我们也会背了，我们也宣告了，那但是好像就是离得很远，我就是没有办法真正的来进入这个属灵的实际。他祷告，他说：“主啊，开我的眼睛。”他讲到说，就在那一刹那，他的眼睛开了，他看见了，他看见了，所以他欢喜啊，跳跃，他跑到楼下去，跟一个在厨房帮忙的弟兄抱着他说：“我看见了，我已经与主同死了。”那个弟兄觉得他是不是有点问题啊？哇，怎么一个人突然间说我已经死了，我已经与主同死了，那么开心。但是这个看见我们知道，你看影响尼弟兄一生啊。然后我们也看到，或者我们也认识，我们自己也经历，有一天主叫我们看见了，看见了， 我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了，我已经与他一同埋葬了，我已经与主一同复活了。如果没有看见所有属灵的这些道路，我们没有办法走，十字架的路跟我们是很远的，你走不上去的。你想要努力，但是呢，我们结果就是罗马书第七章，我们就一直在那失败的里面。我不愿意做的我却去做，我想做的我却去做不到。主让我们看见，这个不是说是哪些特别的人他才能够看见，但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要带我们进入一切属灵的实际，圣灵要开我们的眼睛。但是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有一个渴慕的心向主来祷告。尼弟兄祷告说，主啊，开我的眼。他看见了历世历代多少的圣徒祷告，主啊，开我的眼，看见了。我们能够看见，因为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祷告求主开我们的眼睛，我们要迫切的渴慕得着那一个真实属灵的实际，叫我们看见在属灵的境界里面，原本我所不认识所不知道的。弟兄姐妹，这个真知道他赐下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是叫我们怎么样真知道他。我们不是要盲目的虚假的好像知道又不知道，我们真的是要求主救我们脱离这样的一个情形，要真知道。你真知道了以后，哇，你就真的知道说那是一个属灵的实际啊，比一切都更真实，主已经完成了这样的工作。而我们认识了，我们知道了，我们下面呢，你可以来计算，也就是说在信心里面来计算。亚伯拉罕信的信好，就算为他的义，所以那个算也就是在罗马书第六章第八节和十一节。第八节讲到说，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哈，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那这个看呢，就是算，也就是说因为这是一个事实，所以我们就能够在信心里面来算。有人用数学一加一等于二来表示说，它是没有什么你的感觉怎么样，不在于你的认为怎么样，它是一个数学的算，就是这么的确定。有人讲说好像是记账一样的，你别的事情呢可以多一点少一点，但是你在记账的时候必须是很明确的，多少就是多少，有进有出，平衡不平衡。这个账其实他讲到这个算是一个非常确定的，也就是说我们在信心里面确实的来接受，然后我们就能够开始你来经历。所以他讲到相信，然后呢我们知道，我们计算，算自己是死的，算自己是活的，这个是一个事实。所以当我们讲到受浸的时候啊，我们说什么样的人他能够来受浸呢？他说已死的人，就是今天是什么时候我们已经与主同死呢？是主在钉十字架的时候。所以弟兄姐妹，你相信我们是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我们在每一次受浸聚会都唱那首短诗哈，不再是我乃是基督。那为什么能够这样子呢？因为我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了，我已经与他同死了，所以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那受浸我们讲到说它代表一个埋葬哈，埋葬啊。他说你如果不是已死的人把你去埋葬，这个叫什么？活埋。我们不能活埋，所以受浸呢它是埋葬已死的人。所以你必须是相信了你已经与主同死了，那这个是一个属灵事实。然后我们在受浸池里面，这些弟兄姐妹做何等宝贵的见证，埋葬下去，然后呢 起来的时候与主一同的复活。而不止在这样子，他下面让我们看到奉献，将自己献给神做奴仆。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六章的十三节，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站在了一个蒙恩的地位上，但是神呢，他付了重价，他儿子付了重价把我们买回来。其实我们理应当就是归给神的，这没有什么妥协的哈，我们都是他付了重价买回来的。那但是我们的神他不勉强我们，所以他并不是勉强我们说，今天我已经把你拯救了，付了价把你买回来了，所以你就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来听从我，你要怎么样来为我服侍。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他把我们买回来归给他，但是呢，他要我们甘心乐意的把自己来奉献给他。那这是我们的神。那下面在16章的16节，他说，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所以奉献了之后呢，其实在当时候的背景是在有一个奴隶的那样的一个时代哈，所以在一个奴隶呢，今天有一个主人，他付了价钱把你买过去以后，你原本是在这个主人底下，你是他的奴隶，而他把你买过去以后，你就到了另外一个主人的下面，成为他的奴隶。我们的主人更换了，那你就认识到说，今天我愿意把自己奉献，因为主不勉强我们成为一个奴隶。他买了我们回来以后，他说你可以自由，你来做一个选择。弟兄姐妹，有没有想到神是何等恩待我们呢？他付了这么大的代价把我们买回来，而今天呢，我们应该是属他的，但是他让我们能够自由，他让每一个神的儿女，你可以自由做选择，你要不要把自己来奉献，把身体来献上。但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知道，今天神的心意要完成，跟我们的奉献是那么的有绝对的关系。今天若是我蒙恩了，我得救了，虽然好像我们可以不再被定罪，虽然我们有了永远的生命，但是呢，跟神荣耀的旨意那还差得非常非常的远。神叫我们看到他要怎么做成他的工作，我们把自己献给神的时候，今天主权转移了，今天神在我们身上，他能够有主权，他能够开始来改变我们。我们读一下这个19节哈，6章19节，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神做，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奉献，他说以至于成圣，首先我们将自己来献给神，然后呢，我们将肢体来献给神，就说我是属于神的，今天我的主权转移了，他是我的主人啊。所以在当时候，这个讲到奴仆跟今天我们说的仆人是不一样的哈。今天你做仆人，这个主人我不喜欢，我可以换一家主人，我自己可以来选择，我不要做你的仆人了，我换一家。但是奴隶不一样的，你是整个人都属于这个主人的，你没有别的选择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愿不愿意把自己奉献，然后呢，我们甘心乐意的成为主的奴仆。奴仆是像一个奴隶一样，你不要觉得说这好像是一个太大的要求，其实你真的认识就会感恩，说主这是何等的恩典啊！今天我们原本在世界里面，在仇敌的权势底下， 在那一个主人好像在埃及烧砖啊，你那么的辛苦，那么的劳累，但是世界上所有的一切劳苦愁烦不过是暂时的，转眼成空的。今天有一个主人，他付了重价把我们买回来，而我们今天愿意把自己来奉献给他，让他来掌权，让他真的做我们的主。在凡事上我们能够宣告说，耶稣基督是我的主，他在我里面，他掌权，他是主，他是我的主人。这个叫做主人更换，这是一个何等蒙福的事情。弟兄姐妹，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要经过，每一个都要经过，我们叫做过这个奉献的关，总要至少有一次吧，我们把自己完全的来献给主，看到说，主啊，你的爱是太大，你的恩典是太丰富，我愿意把我自己来奉献给你，都要过这个奉献的关。然后呢，我们每一天其实我们还要更新我们的奉献，提醒你我是属主的，今天耶稣基督是我的主，我是他的奴仆，在凡事上我们愿意主来掌权，他来做我们的主。所以在我们在一生的里面呢，有太多我们的所有琐事，今天我们讲说，今天奉献了以后呢，不是我们就没有了，而主告诉我们说，哎，现在你是管家。所以这个管家的意思呢，就是说虽然这个东西好像不是我的，但是呢又托给我来管理，这就是管家的意思。所以其实我们的知识，我们的才干，我们的钱财，我们的所有，其实今天呢你奉献了以后，主说仍然托给你管理啊，但是也不是真的是我们的，但是我们要说这所有的一切能够让主来使用，这个是一个管家。那管家，当你成为管家了以后，你面对很多事情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了。以前这个是我的，我的 my， 我要怎么决定，我要怎么使用，我有完全的主权，对不对？因为它是我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是一个管家，这些东西不是我的，是神的，而我是一个管家。那你要不要问一下主人什么事情？我们就要问一下主人。我记得在1990年的时候啊，你看多少年以前了哈，那时候有一次，哎，我说我需要买一个音响。那一天我跟我姊妹，我们就去了一家，那时候有一家店叫做 Federated 啊，不是，后来就没有了，一家很大的一个商场。那我们就去看看音响，哎，我就选中了两个，那一个是150块，一个是120块。我很中意那个150块的，我觉得那个声音听起来很好，好，我就说要不要我们买这个？我跟我姊妹讲，那我姊妹说她听起来两个都一样，她说就买120块的吧。后来我里面说没有纠结是骗人的哈，因为从大学时候我第一个要买的就是买一套音响，哇，那时候拼命省钱，然后去打工，然后就买了一套蛮不错的音响，房间很小，那音箱很大。所以呢他这样讲，但是后来我就回到主面前，你要总要问一下主嘛。哎，后来觉得说一想到150好像就不太平安哈。后来我就说好啊，那就还是买120的。后来真的就买了120的。你知道用了这么多年，到现在你到我家看，在飞鸣路嘛家庭间，那一台还在啊，还可以用。你就想说是不是钱的问题呢？在1990那个时候我差不多工作是相当不错，我们两个人都有工作。然后我那时候帮人家去做一些这个工作的话呢，这个他们付我是1小时300块。在那个时代算不错的哈，现在可能不怎么样，那个时代是不错的。所以不是，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说主你的意思是什么。我想讲的就是说，你看当时候就在这样的一个情景底下，我也会有纠结。哎呀，你看， 哎呀，也没差太多，我就是喜欢这个。但是呢，当主让你知道说，哎，那个不是，这个，你愿不愿意顺服？当我们是一个管家，你是完全奉献的人，你是一个管家，那下面一个挑战就是说，啊，那你知道了主人意思，你愿不愿意顺服？当你顺服就蒙福。哎呀，弟兄姐妹，这就是让我们看到这个成圣的路哈。每一个其实你知道都是恩典，都是恩典。从我们因信称义，然后一直到我们能够成圣，在这一条整个过程里面，我们只说感谢主，他赐给我们那么丰富的恩典，我们要向主来献上感谢。我想我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面就唱那个感谢耶稣好了哈，比较短一点哈，早上第一首唱的，那我们来把感谢把赞美来归给我们的神，请姊妹来带我们来唱。
感谢耶稣，我们没有别的选项，弟兄姊妹，主把我们救赎回来之后，我们愿不愿意奉献，其实差别都不，我就说我的意思说，我们不献给神，那我们就是把自己交在魔鬼的手中，我们不献给义，我们就成为罪的奴仆。其实没有中间路线，没有灰色地带。愿主感动我们，奉献的关好，我们都要过，因为我们是蒙恩的儿女，把自己献给神，然后每一天还要更新我们的奉献。早晨我们一起来唱感谢耶稣，从心的里面承认他是主，那表示什么？我是属于他，对不对？好，主你负责。来，我们一起给我们一个前奏，感谢主。
感谢耶稣，因你爱极深。感谢耶稣，你恩典广大，扬声歌颂主的生命。赞美不停，你是我的一切，你是我主。
感谢耶稣，
感谢耶，
从心里唱，
因你爱极深。感谢耶稣，你恩典广大，扬声歌颂主的生命。赞美又赞美不停，你是我的一切，你是我主。
我们好不好闭着眼睛，我们把手放在我们的心上，告诉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爱极深，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包罗万有的死，让我罪身灭绝。你为我被埋葬，我也在你的埋葬里一同埋葬。你为我胜过仇敌，从死里复活，我也与你一同复活，好叫我知道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复活的生命在我里面活。何等神圣荣耀有福的交换，我是蒙恩的人，我感谢你，赞美你，承认你是我的主，我的神。我把自己放在你的手中，愿意将我的生命，我的肢体献上，向着神而活，做义的器具，叫我不仅得救称义，让我能够成圣，与主的性情有份，让神荣耀的旨意在我这个蒙恩的身上得以成就。我们把自己献给神，从我们的心里唱感谢耶稣。谢主，
感谢耶稣，因你爱极深。
哈利路亚，
感谢耶稣，你恩典广大，扬声歌颂主的生命，赞美又赞美不停，你是我的一切，你是我主。扬声歌颂你的生命，赞美又赞美不停，你是我的。
谢谢你为我们把自己放在祭坛上，好叫我们今天也能够献上我们自己。早晨愿你的坛上满了甘心的祭物，求你降下你的圣火来悦纳，愿你的圣灵充满每一个奉献的心，让我们不再为自己活，而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唯你适配。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颂赞全能尊贵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